谢谢真静姐妹带给我们两首爱的诗歌，希望我们唱完之后，真的能够被神的爱所包围。今天我想到最后在今年的最后一次在大家中间，我也很想一同来思想神的爱。在旧约圣经当中讲到有一种爱。这是神和他子民立约的爱，有的翻译成坚定不移的爱。这是一种非常特别的爱，以致诗篇里面常常诗人在颂赞：“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你的慈爱永远长存。”这个“慈爱”这个原文，它特别带出一个意思，就是那种死都不能够胜过的一种爱，是坚定不移的爱，是一种忠贞的爱。所以这个字呢，也是很特别的一个字。一直的我们看到圣经，让我们看到在特别在这个圣诞节的期间，我们去思想神的爱的时候，我们实在看到这是一种非常奇异的爱。那今天我就想借着罗马书刚才读的。第八章的最后这几节经文，我们一同来思想，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再一次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打开你的话语，我们实在看到你自己话语的荣耀大能。我们读这些经文，我们实在看到这是你赐给世人、赐给你的儿女那么大的。一个祝福，一个宣告，主，我们盼望我们去思想的时候，求你自己的圣灵亲自的在我们中间。我们可能面对不同的难处，但是你的爱是永不会改变的。谢谢主带领下面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我们看到这几节经文里面，这是在第八章的最后一个总结。有人这样子形容罗马书的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如果你没有机会一口气读完，那你有今天如果没有机会，你或者没有读过，那以后有机会可以一口气把它读完。有人说这是整本罗马书的一个高潮，有人形容罗马书如同圣经中的一颗戒指啊，就这个戒指就非常珍贵的，带给历世历代好多属灵的复兴。第八章呢，他说就是这一颗戒指上面的那一粒钻石。所以，如果我们有机会一口气把它读完，我们实在看到。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的一个奇妙的作为，到了31节就有一个总结了。这个总结呢，就讲到前面讲了那么多，不仅第八章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八章的末了，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也就是说，保罗说我讲了这么多了，那到现在我还可以说什么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的，谁能定他们的罪呢？你读下来看到都是反问，对吧？谁能够呢？反问，意思就是绝对不可能的。然后到最后。我们看到了，讲到神的爱，神的爱，那里讲到，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所有这一切都不能够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当我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起这位牧师，叫麦肯基牧师，他已经。几年前过世了， 其实我最早听到他的故事的时候，是在我读神学院的时候，那时候刚刚进神学院，听到他的故事非常的感动我，一直到今天也影响我对婚姻的看法。当时这位麦肯金牧师呢，非常年轻，30几岁就做了哥伦比亚，那时候还是圣经学院，现在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圣经学院的校长。他服侍了22年之后，他服侍了被神使用的非常的多，到世界各地去讲道，在22年在一间神学院工作。所以呢，在他事业最高峰，很多人都邀请他的时候，他突然发现呢，他的妻子患了老年痴呆症，在他事业的最，可以说四分的最顶峰，那时候他才56岁，很多人都期待神大大的使用他的仆人，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他知道自己妻子患了老年痴呆症，这样要面对的一种很难的一个选择，是吧？他要到处跑，那他妻子谁来照顾？他的好朋友，有一些的长辈，有些的牧师都劝他，你就送到养老院吧，送到一些护理中心。反正他也不认得你了，那里有特别的医护人员来照顾他。你这边有这么多的地方需要你，但是呢，麦肯金他思想了很久，真的是一个很难的一个选择。但是他最后决定向董事会提出辞职。56岁，他就做了这个决定，照顾他的妻子，直到他死。他也写了一本书，叫做《守住一生的承诺》，这就是他的一个心声。他说："我不会忘记那一天，我跟我的妻子。"在神在人面前所许的这个诺言，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足，无论是健康还是疾病，我都要爱他。所以，当我们看到这种爱的时候，我们看到今天是不是很少有的啊？可能还有哈，但是我们看到这一对神的儿女，这一个神的儿女。在神那里领受的神的爱，影响他一生，影响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决定。无论他说别人怎么看我，但是这是我在神面前立下的誓言。我相信这也是他能够体会这种从天上来的爱。今天我们看到世人中间，我们很多都是。很现实的，对吧？很现实的，但是呢，神的爱，我们看到人的爱，即便如此，也是不完全的。但是呢，我们却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神的爱是何等的伟大。很多时候，我们知道神爱我，就好像你家的孩子，你问他，父母爱你吧，他都说爱。但是孩子对父母爱的体会有多少呢？可能不一定很多。但是呢，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来看神的爱是怎样的一种爱，这实在是很特别的。首先，这里就讲到了神，然后讲到神不爱惜自己的儿子，所以就讲到父神的，对吧？讲到三位一体神，父神。爱，父神的爱是怎样的？这里讲到的神若帮助我们，意思就是父神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 父神既不爱惜，不爱惜就是不留下的意思哈，就是在这个旧约里面有一个大家很有名的一个一段经文，讲到亚伯拉罕把他的独生儿子以撒都舍弃，就不留下那个字啊。神既不留下，或者说不爱惜自己的儿子，那就父神舍弃他的独生爱子，就耶稣基督为我们众人舍的，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吗？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的。所以这几节经文，我想我们一同来思想，神到底父神是怎么爱我们的？我们有哪些值得他爱的地方呢？那我们一同来看哈，父神的爱这里讲到了，他是怎么爱我们？他是帮助，神若帮助我们，这个帮助英文就是 for，就是为了你，神是为了你，中文翻译得很好，帮助啊，他不是要吓唬你的，他不是好像一个法官要定你的罪的，他也不是一个好像一个警察哈，老是盯着看着你有没有犯法，有没有犯罪啊？他是帮助你的。很多人想到神，就是觉得啊，他要限制我这个，限制我那一个。这一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这位无所不能的神，他是要帮助你，帮助我的。He is for us，就是英文就是 for，原文也是 for，就是为了你。好像一位长者、慈祥的父亲要帮助自己的孩子。如果这样子，谁能抵挡我们呢？保罗说：“如果神都这样子愿意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实在需要帮助，你需不需要帮助呢？我需不需要帮助呢？整个人类都需要帮助的，我们很需要人的帮助的。但是很多时候说，我不需要，我不需要。”直到我们到处的碰壁，碰得头破血流的，我们才会说"我需要"。但是神早知道我们需要帮助。不但这样子，那里讲到的，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这里讲到的，神竟然不爱惜、不留下自己的儿子，谁会这么做啊？我们人很难的，对吧？旧约里面有一个，就是亚伯拉罕，他的属灵到了最高峰的时候，神就叫他把你的独生的、你所爱的儿子献为燔祭。他真的到了爱神，他可以舍弃他所爱的。但是呢，这个人间的爱，我们看到，只不过是彰显一点点这位天上神的爱。神不爱惜自己的儿子，这是一种牺牲的爱，对吧？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神觉得你配的。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这是罗马书一开始就讲到了，我们是他敌人的时候，他就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舍的，所以那里讲到，岂不也把万物都白白的与主耶稣一同的赐给我们？万物啊，所有的，所以我们有没有想到神的爱是何等的慷慨？他爱我们，他不是一点点的，我们想到宇宙万物的丰富啊，神创造那么多的自然界里面的各种的动物、植物，为了什么？是为了你，为了我，为了人所造的。很多时候，我们真的都没时间去看花草树木，但是神因着爱你我创造了这一切，所以主耶稣，父神也把主耶稣都舍弃了。这是一种慷慨的爱。我们看到，不仅在创造当中，你在读圣经的时候，神更是救赎我们，要把天上一切属灵的福分都要赐给我们。 这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一二三四五六一直的讲，他在一样一样一样在数，我们有没有看见？这是神慷慨的爱。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人的爱呀、我已经爱你，觉得够多的，已经付出很多的，一而再，再而三，我付出，人都是很有限的，做到一定的程度，哎呀，已经到了极限了。但是你看到神是何等慷慨呀、他巴不得能够把所有的都给你，都给我。我们很少会想到这一切的。我们只想到啊，我能够得到一点，我就觉得很满足的。但是神说：“你知不知道啊？我要把万物和主耶稣都白白的赐给你，这是父神的爱。不仅这样子，这里33节还讲到，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神的爱，他不仅是那种的慷慨，他不仅是那种的牺牲，他不仅是那一种的。”就是帮助的心，他更是单方面他的主动的爱，这是谁也不能够动摇的，这是他自己选择要这么做的。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你觉得谁会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很多人都会控告基督徒的，会不会？这个也是基督徒啊。可能你也控告你自己哈，哎呀，我信了几十年了，还是这样子。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神说是，是他们不像样，但是这是我家的孩子。我想这句话就是这样子。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的，不是因为他们是义的，就是因为他们是罪人。但是我愿意用我爱子耶稣基督来代替他们，买赎他们，我愿意称他们为义，这是我的选择。谁能控告啊？包括魔鬼也不能控告，包括世人也不能控告，包括你我自己也不能控告。所以，我们如果真知道神的爱的时候，我活的，我有这个信心的。我能够活得坦然，我不会因为我没达到一个程度，哇，我整天惧怕神会刑罚我啊！我今天早上忘记祷告了，我忘记读经了，哇，好像神就拿着棍子在追我的。你有没有想到这位父神是何等的爱我们？路加福音15章就讲到这一位父亲的爱，讲到父亲有两个孩子，小儿子就是。非常的不听话，把父亲所有的钱都花完了，过着连猪都不如的生活。结果他回心转意的，他要决定回家。回家，他说宁可父亲把我当做一个奴仆。当他回家的路上说，父亲很远就看到了这个孩子，他跑过去，这个孩子预备的话都还没说完，父亲就抱着他连连的亲嘴。父亲，然后把他家里最好的都给了这个孩子，以致连大儿子都嫉妒了。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位父神的爱的？我盼望今天你能够被这位父神的爱所感动。不但这样子，不但这里讲到了父神的爱，我们看到父神的爱，因为。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特别好的地方，就好像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讲到，神是在创立世界以先呐，我们都还没有的时候，对吧？世界都没有，你我肯定也没有，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旧约里面，《生命记》。第七章第七节讲到以色列百姓，神说：“我专爱你们，不是因为你们特别优秀。以色列民族啊，当你读旧约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你会读说，可能你会觉得，哎呀，我还不至于这么差哈。以色列百姓，真的，你看旧约的历史，就看他们是这样子的软弱败坏，但是神的爱是不离不弃的爱。”因为他就是爱，对吧？我们 继续来看下去的时候，马上的34节就讲到谁能定他们的罪呢？讲到基督耶稣了，对吧？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这里提到基督的爱，对吧？基督的爱，我们有没有思想过呢？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基督的爱，所以我们有圣诞节的纪念，有受难节，有复活节。但是我们对基督的爱认识有多少呢？是不是只是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一同的说，神啊，耶稣基督，你真的爱我。在受难节的时候，你才感受到耶稣基督是这样子的爱。保罗很希望弟兄姐妹真的能够认识主耶稣基督的爱，所以他在以弗所书为弟兄姐妹祷告，他说盼望你们真的能够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都知道基督的爱，但是我们真的体会他的爱有多少的？就好像孩子，他知道父母爱他，但是他对父母的爱的了解认识有多少的？我们从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就知道，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跟现在，我们对基督的爱的认识是有不同的，对吧？我们越成长，越成长，我们就知道，哇，越来越觉得神的爱真的是长阔高深。那这里面呢，我们一同来思想，到底这个基督的爱是怎么样的爱的，以致接下来讲到患难、困苦、逼迫、饥饿、赤身肉体、危险、刀剑都不能够与基督的爱隔绝。这一切都是我们生活遇到的，这都是保罗亲身的经历的。但是即便这一切都不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到底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爱呢？当我们想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除了刚才所提到的几个节期，我们如果想到他是谁的时候，我们会想到的基督的爱确实的是从永恒当中就有的。我们如果知道耶稣基督他是谁，我们就知道这种爱是不可理解的爱，是奇异的爱。这个爱呢，就是一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一位充满荣耀的主，他竟然降卑成为人的样子，成为你，成为我，以致耶稣基督在巴勒斯坦地生活的时候，没有人会看出他有什么特别的，不觉得他高大俊美，甚至显得就是很一般的。一个这么荣耀的主，竟然被人那样子的对待，这是他甘心选择的。所以腓立比书第二章讲到，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是其实在十字架上降卑呀。降卑容不容易的，不容易哈。我们今天我们都很想别人看重我们，我们都希望呢在人面前要表现出来我们有什么人可以称赞我们的地方，这是人的本性。所以我们希望能知道我知识很高，希望我很有才干，希望我很富有，希望我拥有高位，哪怕一点点我要把它吹得高一点。但是有谁能够像神这样子的，竟然降卑为人，成为奴仆的样式，成一个罗马世界里面是最低微的人，这就是神的爱。所以当约翰福音讲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约翰福音开篇也是这样子的来讲到的，这位主 竟然成了肉身，竟然我们纪念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这么荣耀的主来到世上？这是神呐，来到世上，在马槽降生在马槽，这就是爱了。我们看到神的爱不仅是降杯，你有没有想到他在巴勒斯坦生活的短短的这30多年的时间呢？一位圣洁、从来没有罪的人，活在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里面，你有没有觉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就好像你是非常有干净的、洁癖的一个人，来到了一个很会肮脏的地方，那种的感觉啊，都不能够体现出来。一位圣洁、一位完全没有罪的，竟然天天要面对的就是充满罪恶的人群。我们看到，在希伯来书就讲到，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这位神在短短的30多年，他每一天的生活，他要面对的是，就是忍耐呀。所以神是长久忍耐。我们看到他对以色列百姓也是这样子。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是不是对我们罪人是长久忍耐呀？今天也是啊。我们每一个真的，我们扪心自问。我们今天信主，我们是否真的能够活出神要我们活出来的那一个样式的？我自己觉得，真的差的还差得很远。我们看到神是这样子的能耐，没有说啊，你这样子，我能耐你这么久的，你一直怎么还是这样子？但是这位神不仅降卑，他活在世人中间，他忍耐，他忍耐我们。长久忍耐，而且呢，这个大家最熟悉的，在十字架上面代替我们，代替我们。他本来是没有罪的，但是他竟然被当作罪犯，世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没有辩解说"我没有罪呀，要死的是这些世人呐。"但是主耶稣一早他就定了，他来到世上的目的就是要代替我们。所以，以赛亚先知53章讲到，他是代替我们，因他受的刑罚，因他受的鞭伤，我们才能够与神和好。不仅代替，我们看到我们的过犯都归在他身上，他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还有在希伯来书第7章也讲到了，他是替我们祈求的那一位，对吧？不仅在世上的时候，他替我们代求，有哪一位可以一直不停的为你我祷告的？刚才读的经文34节讲到，现今主耶稣在哪里呀？现今在父神的右边，这里讲到也替我们祈求，你知道吗？今天主耶稣是一天没有停止的，时时刻刻的在天上为你为我祈求，这就是神的爱。我们看到，我们人即便我们很关心一个人，我们都很难，有的时候想起来就为他祷告，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忘记的，因为我们实在很有限。但是这位主，他是最忠心的为他的儿女祷告的这样子的一位神。当我们思想这一切的时候，我们讲到的这是爱呀，爱不是一个空头支票，爱不是一个口号啊，爱是很实实在在的活在一个很具体的事情里面啊，对吧？在家庭里面，我们常常提到爱，但是更多的人更希望你要有表现啊！你倒一倒垃圾吧，你洗洗衣服嘛，对吧？这就是爱。 神的爱也是具体的，不是单单就是一个口号而已。而且主耶稣也不断的在强调，他不会就留下他的儿女在地上，他就不管了。他说：“我还要再来，我还要再来，要接你们。”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可能觉得孤单，我们可能觉得没有人爱，或者我们觉得我们真的活在各种的患难困苦当中，好像被人遗忘了一样。但是，神的爱，他不会遗忘我们的。即便没有一个人爱你，我们从神的话语知道，他绝对不会忘记你的，是吧？当我们读下来，我们肯定一件事情，就是父神是这样子的爱你，爱我。主耶稣他也是这样子，他还做了这么多实实在在的。而且他应许会再来，也绝不会只是说说而已的。我们看到，这就是基督的爱。当我们思想神的爱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才是真正的激励当时的门徒为神而活。保罗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是什么让保罗好像一个癫狂一样的为主奔跑付出呢？就是基督的爱，就是基督的爱。刚才提到以弗所书，保罗也为弟兄姐妹祷告，希望我们能够明白神的爱长阔高深，也盼望我们在特别在圣诞节的这个期间，很多时候会把我们注意力移到其他地方去的，但是盼望在这个特别的季节里面，我们能够去思想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从他在永恒当中，他做了多少，世人不知道，但是你我知道，是吧？他一步一步一步的，我们看到父神也是这样子的。他是为我们做了多少的事情，我们可能我们根本连想都没有想过的。但是呢，神的爱就是这样子的奇妙、奇异的爱。所以到最后，保罗说：“因为我深信，我深信。为什么他深信呢？因为前面讲到，无论是患难、困苦、逼迫、饥饿、赤身肉体、刀剑、危险都不能够使他与基督的爱隔绝，因为他亲身经历这一切的事情。我们在患难里面，我们是不是常常的会动摇我们对神的信心呢？特别我们遇到各种各样的危险，我们的各种的疾病、困苦、逼迫，我们会想神的爱在哪里？但是的，保罗说：“我靠着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都能够得胜有余。因为在这一切当中，他亲身经历过，他也是人的，他也是会动摇的，也受到了这个信心的挑战。神的爱在哪里的？所以在书信里面，我们看到神常常的跟他讲，不要惧怕，对吧？跟他显现，不要惧怕。”也盼望今天神也是他的爱能够充满我们的心，能够激励我们。难道是所遇见的这一切能够使基督的爱与你隔绝吗？不会的，不会的。当我们在最低谷的时候，我们要想这一段的话。难道是这个事情可以使我跟基督的爱隔绝吗？绝对不可能的。不是因为我配，也不是因为我刚强，正是因为我软弱，正是因为这位神要帮助我到底，所以我确信神会帮助我度过一个最艰难的时刻。 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可能都面对着不同的难处，也盼望神的爱能够常常的成为我们心中的力量。他要成为，他来到世上，他成为世人的样式，就是他能够体恤你我的软弱。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四章讲到，他未曾不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到他施恩的宝座面前。保罗为什么可以深信呢？到最后这两节经文，他讲到我深信，因为他前面讲到的。圣灵第八章一开始就讲到圣灵的工作，这一章是圣经里面非常特别的一章，也可以说是最集中的一章，讲到圣灵的工作的。圣灵做了哪一些的工作呢？保罗为什么能够深信呢？无论是死是生，无论是天使掌权有能，现在将来的事，高处低处，别的受造之物，所有，他说这一切。你可以再列出一份清单，都不能够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为什么他可以有这个结论呢？因为15章30节他也提到，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也借着圣灵的爱，圣灵的爱，常常我们并没有留意到，圣灵很多的工作，我们都是想当然的。今天我们能够信主。是你的决定吗？是你说我要信主吗？当然是你决定要信主，但是有多少是多少的神的工作在你生命当中，圣灵在我们心中不断的催逼，不断的感动我们。所以第八章一开始就讲到圣灵的爱是怎样的临到你，临到我身上。我们看到圣灵之爱，刚才讲到父神的爱，接着讲到基督的爱。所以到最后，保罗说：“我深信，因为圣灵从第一节到这里做了那么多的工作，所以我深信，不是因为他觉得哈，这是圣灵在他心中的那种的确据，这就是我们救恩的得救的确据。我们看到圣灵的工作，从第一章，从第一节，在基督里面就不定罪了。”然后紧接着，为什么呢？为什么不定罪呢？因为呢，圣灵是赐生命圣灵的律啊，就在我们心灵当中，使我们重生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我们看到的前面，罗马书讲到人的挣扎，整个人类都在挣扎，在罪的这种辖制当中。但是，当我们愿意转向耶稣基督的时候，整个局面就改变了。圣灵能够借着主耶稣基督十架的工作的这个美妙的福音啊，让你重生了，因为这是赐生命的圣灵重生的工作。不但这样子，我们看到圣灵还愿意住在你我的心中啊。我们看到人如果没有圣灵，就不属于基督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圣灵的爱是何等的丰富。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只有主耶稣基督爱我，是吧？但是你知道吗？父神爱我，把耶稣都舍弃给我。你知道，圣灵就是要把我们，把主耶稣基督的爱感动我们，不断的使我们心里被说服。我们有没有感受到呢？三位一体神，他是那样子的，为一个罪人做了那么多的工作。我们仅仅知道主耶稣为我钉十字架，但是呢，圣经却是从不同的方面讲到了神的爱是何等的丰富，以致呢，信徒能够面对艰难困苦。也就是为什么初期的教会，我们看到在早期。教会历史里面那些殉道者啊，面对那么艰难的环境，他们也不怕，因为被神的爱充满。我们看到圣灵能够引导，使我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这也是圣灵的工作，对吧？ 我们看到一段一段讲到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引导我们，引导我们，而且跟我们的心一同的同证，我们是属神的儿女，不是你我想当然，不是你我觉得，不是我们的感觉啊。这是圣灵使我们心中有这样子的一个把握，你是神的儿女，你既然是神的儿女，你的父亲难道帮不了你吗？你觉得这个事情太大了，以致大到连上帝都做不了什么吗？当我们愿意的放在神的手中，让他来工作，让他的旨意成全。好像主耶稣面对十字架苦难的时候，在科西玛丽园，他也祷告。作为人子，他当时也是受到一个极大的试探的。但是他说：“父啊，愿你的旨意成就，是吧？不要从我的旨意，我们交在父神的手中，因为我们知道他是神。”不但这样子，接下来还讲到我们在世上会遭遇很多的苦难。我们整个被造之物啊，被造界都在劳苦叹息的，你们会不会劳苦叹息啊？很多是吧？因为我看你们的这个每一张都很严肃的这个脸，我就知道弟兄姐妹都有很多的重担的，很多的重担。我们活在世上真的不容易的，只有在主面前，我们才能够有这个喜乐。你回头去看。我们如果离开了主，有什么事情真的让你喜乐呢？那是快乐很快就没有了。只有在主里面，保罗深知这一点，所以他说：“整个被造界都在劳苦叹息，包括属神的儿女。但是呢，圣灵就把这个盼望放在我们心中，所以呢，我们可以一同的，在最艰难的时候，我仍然有盼望。所以我也希望弟兄姐妹。”我们因着神不离不弃的爱，我们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使我们呢能够大有盼望。所以后面的罗马书就是祷告说大有盼望，使我们心中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能够大有盼望。你不要以为就停在这里啊，第八章后面还有啊，因为这个实在太难了，是吧？所以呢，保罗说。我们的软弱有谁来帮助我们啊？有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的软弱，神都知道，所以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代祷。我们有多少的时候，我们能够真的天天迫切的祷告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知道祷告很重要，但是有多少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那样子投入到？祷告里面的神知道我们的软弱，甚至有的时候你软弱到连祷告都没有力量，是吧？但是呢，这时候有谁替我们祷告啊？圣灵替我们祷告，还有谁为我们祷告啊？主耶稣基督，是吧？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主耶稣基督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祷告。为什么神写这么多的话呢？他就是要让他的儿女在这个人生的旅途里面，即便面对不能过的这个关卡，靠着神的恩典，可以靠着主，靠着爱我们的主，就能够得胜有余。所以到了这个最后38、39节，保罗说：“我深信，我深信，我可以这个确信，不是。”他自己的感觉的，这是神工作。我也盼望你我心中也有这个把握，有这个确信，知道这是神的爱。父神怎么爱我们？父神可以把一切都舍弃，就是为了要帮助我们。父神把他独生爱子都牺牲了。父神这样子的爱我们，这样慷慨的爱我们，这是他。单方面主动的，谁也不能够改变他，因为他最大。我们有没有看到基督呢？基督 也是这样子的，在永恒当中那么荣耀的，他就甘心乐意的成为一个平凡的一个人，降卑，然后活在世人当中，忍耐我们世人，我们罪，他代替我们，代替我们被钉死，他也代求，为我们求，而且他也应许他还要再来。我们也看到圣灵在我们心中已经做成这么多的工作，对神的儿女得救的人，神已经都做了这么多的工作了。盼望最后我们能够跟保罗一样说：“我深信，我深信，因为圣灵的工作使人相信。我们能相信，不是因为只是我的一个相信，我的决定，乃是圣灵在我们心中有许多的工作。”导致了我们才能够在神的帮助底下，我们能够悔改，能够相信。不仅使人相信，圣灵还使我们深深的相信。那真的是我们生命的成长。而且最后这句话很重要啊！这爱是在哪里呀？这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圣灵会让我们注目看耶稣，有什么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的？当我们眼目转离耶稣基督的时候，那就是我们软弱的开始。当我们定睛注目看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相信神的爱、神的能力、神的恩典足够使我们能够跨越这一切的难关。也盼望在这个圣诞节要来的时候，我们去思想神的爱，我们能够知道这位主何等的爱你，何等的爱我。如果你今天你还没接受他的救恩，你还拒绝他的爱，我盼望你今天就向他来回应。没有一个世上的人，包括最爱你的人，能够这样子的爱你，而且神的爱，他是要帮助你的，不仅让你今生度过各样的难关，他要引导你进入到永恒，成为他的儿女，住在神为你所预备的那更美的家乡。今天，如果我们已经信主了，我们自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处，你可能灰心丧胆，你可能很伤痛，你可能觉得自己很孤单，没有人爱。但是你知道，有一样不会改变的，就是神对你不离不弃的爱。无论你在什么样的难处，甚至你年老体衰，要面对死亡，你觉得没有人关心你，没有人在你身边，神的爱，他不离不弃，按照他自己的话，他一定会带领我们走到天家，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也愿你的爱常常的激动我们，激励我们的心，让我们成为一位爱的使者，让世人也能够看到我们是被爱的。我们在爱中，我们满有喜乐；我们在爱中满有安全感，也让爱来改变我们。我们也成为一位爱的使者。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